吴川村，上书方下上书堂，城市商科多堂皇。吴山铺、老竹铺、冷水铺是歙县久负盛名的三铺，其中吴山铺因坐落于吴山，也叫吴公山、吴青山，且商铺林立而得其名。它南距徽州古城3公里，北距桂林镇政府4公里，以新安城市商科而名扬徽州一府六县。民间有商函赶定坛，商科赶吴山铺一说。省级非遗项目吴山铺商科是新安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经10余代仍不乏传人。程四坤是开山祖师，先居歙西怀唐，后迁歙西严寺黄园，今属徽州区，世称黄园商科。第二代程时斌生于清康熙末年，与兄程时享、程时中同习医学内科，后求得皇室商科医书，随专治于商科，成为一代新安商科名医。第五代程永玉自黄园迁居吴山铺，世称吴山铺商科。第七代程炳烈曾行医歙南詹旗，世称詹旗商科，又医著伤寒注释、脉诀捷径存世。第八代程任章有医著伤科汤头歌诀存世。第十代程光显1979年被评定为安徽名老中医。吴山铺商科故居坐落在村道拐弯处，几幢房屋沿着弯道相依而建，外墙面形成7个明显的拐角，人称七拐楼。村医程世同是第14代传人，他向我们重点介绍了祖传的秘制膏药，它有100多味中草药经过精心加工而成的，专治风寒、痹症、跌打损伤，具有散蓄镇痛、祛风散寒、舒筋活血的功效，尤其对软组织挫伤具有奇特的疗效。中国当代古商名医第11代传人程建平还对祖传秘制膏药进行改良，能在短期内解决软组织挫伤病人的痛苦。行走吴山铺就像是迷宫行走，刚才还是东西转南北走向的村道，突然又复为东西走向。几经拐弯抹角，位于杨枝河边的吴川小学就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吴山铺东依吴山，西临杨枝河，山川皆备，村民便改为吴川。殷承志指着吴川小学说道，这里原来是一座汪爷庙，后来拆改建为村小。几年前，这里的师生都一起并到桂林中心学校去了。环顾校园，寻找汪爷庙的蛛丝马迹，见铁将军把门，隔壁的一间老屋门是虚掩着的，轻轻推门进去，似乎有人居住。把老屋与老照片进行比对，它居然是汪爷庙的部分遗存，总算还能给人一鳞半爪的记忆。汪爷庙正对面的那个村庄叫谭石村，它与吴川村隔杨枝河，日夜守望。以前两村之间的往来靠的是木桥和渡船，历史上两村之间分分合合。1967年两村共同修建了庆丰鄂水电站，解决了桂林和谭石等村3000多亩水田的灌溉。1975年两村分开，吴川生产大队成立，如今吴川又成了桂林镇9个行政村之一，所属还有新塘、中塘、马路、车田、河村、麦柴河村、巴郎坞、杨树桥、殷家村等自然村。吴屯公路开凿之前，从吴川到排头是有一条古道的，途中经过杨树桥、殷家村等村庄，沿途有胡氏进士坊、基督教堂、岳飞井、大司徒坊、尚书坊等名胜古迹。吴川村的村头有一大片菜园，半个胡氏进士坊就孤零零地立在那里。据说 牌坊的上半部是20世纪70年代倒塌的，倒下的石头有的成了田埂，有的成了小石桥。胡氏进士坊约建于清康熙九年1670，四柱三间三楼冲天式，气势恢宏，两边的石柱顶上各有一只神兽相视而坐，下部各有一对靠背石夹住，中间的石柱上不出头，下部各有一对形态各异的石狮夹住。石方上有顺治壬辰科进士胡文学和康熙甲辰科武进士胡章两行字，彰显着村族一门双进士的莫大荣耀。殷家村古称上里，相传羊脂河上游的龙溪里有一座龙宫，有一天在龙宫里为奴的一条此鲤鱼耐不住寂寞，偷偷溜出龙宫，见此地山清水秀，乐不思归。龙王一怒之下将其点化成一片土地，后来这片土地上有了村庄，又恰好在鲤鱼形的上部，故称村庄为上里，又简化成上里。因上里为殷姓祖居地，村名又改为殷家村，且因一户两牌坊一门三尚书而声名显赫。殷正茂明嘉靖26年1547进士，明隆庆五年1571任两广总督，时逢倭寇攻陷惠州、潮州，山海摇篮倭寇乘机扰民，走马上任的殷正茂立即奔赴广东与倭寇周旋厮杀，他身先士卒，巧妙设计直捣倭巢，克复惠巢，斩50,000余人。殷正茂在广东抗倭4年有余，战功卓著，加官进爵，官至兵部、户部、刑部尚书。皇帝还告赠其祖父殷甫、父亲殷黄为户部尚书，恩准他回家乡殷家村建造两座牌坊。明万历四年1576，殷正茂先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相对简朴的尚书坊，此牌坊三间三楼，四柱冲天，开间 12.2 米，高 11.5 米，坊上刻有御殷、中时勋庸、尚书等。虽然梁方粗硕，高大雄伟，但不见圣旨亭楼、石雕狮、龙凤板、抱鼓石等。历年殷正茂为祖父和父亲建起一座豪华的大司徒坊，大司徒即尚书的别称，将其一片孝心寓于牌坊之中。此坊雕刻精细，气势恢宏，三间四柱五楼，开间 9.55 米，高11米，龙峰板上镌刻着告赠二字，额坊中间镌刻着大司徒三个大字，基部八块靠柱石上镌刻着八只形态各异的大石狮，七只滚绣球，一只抱小狮，整座牌坊图案雕琢得丰富精美，为牌坊中的上乘之作。殷家村的人文古迹甚多，与殷正茂家族有关的也不少。位于大司徒坊旁边的仁义井和忠孝井，就是殷正茂在建造牌坊时挖掘的，供村民和行人饮用。七进尚书府位于半截巷，已毁于兵险，后来其残垣断壁中居然长出两棵树，一棵青檀树，一棵苦楝树，人们将这一奇观称之为墙中树。尚书堂的来历是有故事的，相传尚书堂处有一个活水眼，殷姓的水田就靠此水灌溉，可是其地属于胡姓，每年水稻扬花的时候，胡姓便向殷姓收取水费，否则封住水眼。殷姓合族商议，决定买下其地，可是胡姓有位贡生好卖弄文采，要求殷姓先过他的对对子关，殷姓一直无人应战，只好年年出钱买水。嘉靖六年1527，年仅15岁的殷正茂挺身而出，说好一局定胜负。正值盛夏，胡贡生手摇白纸扇，胡须随风飘，便吟道： 一扇千根洞。殷正茂随口就送上三叔万发通。胡共生大吃一惊，又不甘心败在一个小鬼手下，便说这对子太简单了，硬要重新开始。他见殷正茂身穿绿背心，不卑不亢坐在那里，又引道：你裹蛤蟆竟敢穿绿袄。殷正茂微微一笑，见胡共生身着红纱褂，又随口送上油煎螃蟹，可杯着红袍。胡共生满脸羞愧，拂袖而去。后来族人在此地筑起了水塘，取名尚书堂，作为纪念。再说殷正茂成婚时，庄夫人的陪嫁十分奇特，一棵银杏树，一棵桂花树。银杏果白，寓意夫妻白头偕老，而桂花树则希冀殷正茂禅功折桂。咸丰四年1854至同治三年1864，清兵与太平军在吴山铺殷家村一带发生过多次激战，桂花树毁于兵火，银杏树犹在。不过那时的老银杏树已经空心，从树洞中又长出一棵新银杏树，呈现出树中树的奇景。据说小天王洪福镇、天王洪秀全的长子被清兵追杀，慌不择路躲进银杏树洞，算是逃过一劫，最后还是在江西被俘遭杀。不知何时，这棵银杏树旁便多了一块天王银杏树的石碑。倘若要研究太平军在徽州活动的历史，殷家村是该去走走的。情侣章、太平军烽火墙、太平天国古战场、太平军将士墓群，都是十分难得的史料。岳飞与徽州的故事也有不少。徽州府城斗山街有岳飞饮马槽，殷家村则有岳飞井。南宋绍兴五年1135，岳飞提兵征讨杨妖，路过殷家村，人马饥渴，食指大汗，觅水不得。岳飞用力泉神枪在路边凿了个小坑，顿时泉水喷涌，解了三军饥渴。岳家军过后，村人深陶泉眼，建井纪念，取名岳飞井。据说无论天有多旱，井水始终不解。更为神奇的是，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也来游览过岳飞井，井里两尾金鲤鱼还三次跃出井口向乾隆皇帝拜头礼拜。后来村人就在乾隆安放龙椅的地方建起了乾隆阁。俱往矣，属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今天的吴川行政村，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加工业并驾齐驱，春怡米业公司、海螺水泥厂、华通国际城、大华农贸城、滨江绿都、成瑞家苑、华家村接踵而至。 S215 省道、 S324 省道、黄山东路、练江大道、茂荫大道、涉吴公交、屯吴、屯溪至吴川公交四通八达。